差不多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哈。开始以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真的是接着我们上一课的内容，我们继续来查考《列王记》这本书。主，就求你的灵带领我们继续穿过这个历史，漫漫的历史长河，来到那个遥远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你的信实，你永远都不变，在今天仍然引领着我们。求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殿中，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从列王记中来继续的来触摸到你的心意，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有所改变。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保守和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大概回顾一下上一节最后谈到的，就是说列王记的，我们讲到了第一章和第二，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概论和列王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但第二章的最后我们谈到这个大卫的遗训，大卫他去世以前，他又给所罗门一些，就是说嘱托，就是他去世以后所罗门应该做的事情。他第一个就是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法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然后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的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就是说神对大卫有一个应许，就是说他的应许是他会让大卫大卫的子孙做王位，这一条是没有任何这个前提条件的。但是对大卫的子孙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这对他的子孙的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所以就是要谨慎自己的行为，然后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然后大卫又叫这个所罗门说，你知道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他就列举了约押做的一些恶事吧，他杀了两个无辜的元帅，就是他前面做的事情，所以你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就是要他就是除掉这个约押，然后要恩待这个以前恩待过这个大卫的人，这个巴西来的众子，要所罗门以后要恩待他。然后就是这个基拉的儿子示每，就是说因为这个示每是个什么人，示每是个，实际上示每就是说是一个小人，就是在这个大卫落难的时候他去诅咒大卫，然后最后大卫最后又回来的时候，他又跑去拿食物去，就是说又去迎接大卫，又来说好话，就是这种两面三刀的人。所以大卫觉得这个人是很危险的，所以一旦以后所罗门如果顺利，可能他还会顺服，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他还会出问题。所以这是大卫就说，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这是大卫的这个几个嘱托吧。所以所罗门就很有智慧，他做了些事情，就是说他该做的，就是他对约押，对这个，首先这个亚多尼亚一开始也是怕所罗门杀他，然后他就向所罗门求，所罗门说，如果你不干坏事，我一根头发也不会少。但是这个亚多尼亚最后他的哥哥还是不行，他要还是想去谋反，然后这个所罗门就杀了他，然后也杀了约押，然后对示每也是，就是说给他软禁在耶路撒冷，就设了一个局，就是说如果你遵守这个协定，你如果不出耶路撒冷，不过这个基利西，然后我就不杀你。然后这个示每就答应了，但最后他违背了这个约，然后就所罗门就杀了他。 所以这样就是说除掉了几个就对所罗门王位最大的威胁吧，就是说让他这个王位得以坚固，所以所罗门这时候已经就是说王位已经很已经得到了那个坚固，就是完成了大卫的遗愿。然后大卫的第一个遗愿就是让他就是遵守刚强做大方，遵守耶和华，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所以后面我们再看，就是说所罗门他是不是能做到这个。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第三节开始，第三章开始。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到，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盟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直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所以你看这个上来，所罗门王他这个兼顾他的王位，第一件事他就是他要对外要开始，就是让当时这个埃及这个国家是当时在世界上是一个强国哈，他要跟埃及这个结盟，就是说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是结亲，就是说跟这个娶法老的女儿。当时也从这也可以看出，就是说以色列当时是很强的，就是法老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他，说明以色列当时在所罗门的之下也是非常非常受人这个尊重，就是说还是蛮强的一个国家。但是呢，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娶了法老的女儿，我们也看到后来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这个遵从这些外邦人的女子，然后信了，就是离开了耶和华的神，去拜那些别的神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是算是一个破口。当时可能在所罗门看来没有问题啊，我只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是吧，我去结盟。所以这个这里讲的埃及法老呢，可能是很可能是指古埃及第21王朝的这个法老叫西阿蒙。这位法老的权力受到这个底比斯大祭司的限制，无法对外扩张，所以通过和亲与所罗门结盟。然后他的嫁妆也很好，很大的很好的一个嫁妆，就是说供取了姬色作为这个女儿的嫁妆是吧，这个后面我们就会谈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然后姬色是扼守南北沿海大道和从耶路撒冷到地中海的叫约帕港的一个东西大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这个要地，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所以给了所罗门这个地方，所以也很有利所罗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贸易啊各方面扩张哈。所以好像是有利于埃及，也有利于这个好像这个以色列这个结亲这个事情。但是呢，政治联姻所带来的好处呢是短暂的。这个法老西阿蒙在开始的时候建殿前后就去世了，然后王位落到他的对手这个大祭司手上，甚至到了第22王朝的法老示撒的时候还成为所罗门王朝的敌人。所以这国家的利益就是说你看到结亲好像就是说可以就是在暂时的我们可以结盟可以获得一些短暂的利益，但这个利益是很短暂，因为国与国的关系在人来看来就是叫什么，国与国之间没有这个没有只有利益是吧，没有这个永远的爱永远的恨，只有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就是说这个国家今天打仗明天就成结盟明天就变成这个敌手是吧，一直都翻来覆去，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所罗门娶了他的法老的女儿以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后面你们看到就是说他这是一个破口。所以然后这个后面就是说，但这个法老的女儿呢是应该说是不是所罗门第一个妻子，但是王后是他变成这个继位王位以后娶的，叫是王后，但是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第一个妻子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第一个儿子是那时候已经出生了，是这个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亚门人拉玛 在所罗门登基前就已经为他生了罗伯安，所以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应该不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然后下面说到这个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以因为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里献上1000牺牲作为燔祭。所以在这个又不 work， 这个所以这个秋坛，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秋坛。秋坛就是高地的高处，只在山岗上露天的祭坛，就是在实际上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前，迦南人就有这个习惯，他们是拜很多神，就是在一些高处建一些坛来这个。建了一些坛，这个就是一些坛的那个遗址哈，就是说建一些这个高处的一个台子来敬拜各样的神。但是这个律法上神就说，在生命记神就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先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的。所以秋坛就是说并不是律法基本上就是不允许百姓就是说在任意找地方去献祭哈，是有规定的，是一些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前面陈辉，你不要去动那个，让我来控制。所以看到这个就是谈到所罗门的时候，只是还在，就是有一个转折，就让人看到好像这是一个，虽然所罗门爱耶和华，他只是还在秋坛献祭，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不是太符合神的心意，是吧？所以神为什么要防止这个要这个不许在任意地方献祭呢？就是说要防止这些群众各按己意来敬拜他，避免异教的习俗悄悄地进入他们的敬拜生活。所以在耶路撒冷建殿前，诸如示罗甚至以巴路山，我们生命记上都讲到，在以巴路山上都是准许建坛筑坛这个献祭的。所以这个所罗门这个地方就有点好像为什么还是在秋坛献祭，就好像他这个并不是太符合神的心意，就是说然后他们所罗门去了这个基甸，基甸在哪？基甸就是会幕吧，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祭坛都在基甸的高处，所以当时的会幕还是在基甸，但是约柜已经被大卫带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所罗门去基甸，因为有这个很大的祭坛，他就在那里献祭。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认为呢，这个编撰者特意把所罗门娶埃及法老的女儿和这个在秋坛献祭编排在这里，就是埋下伏笔，显示就是说为他以后的这些离弃上帝啊这些事情，就是说埋下一个伏笔。所以这给我们一个警讯，就是说今天我们也有些人认为这个敬拜神只要有心就行，我们不必在乎形式，为什么非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在想要的地方，但是当然我们现在的时间时代是恩典的时代，就是这个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让我们就是说跟神和好，我们可以更加就是说自由的来敬拜神，不是像律法时代，但是也是要有这个，也是就是说不能完全不注重形式哈。 所以看到我们教会刚才有薄饼，有这个薄饼啊，这个杯饼饼杯是吧，这些仪式还是需要，就是让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敬拜的时候连形式都没有的话，那就更没有，即使有了形式我们也不见得能形出这个实际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形式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就常讲的就是要有点仪式感做事情，对不对，就是以前跟我太太以前就是有一次我们很好奇就是参加了一个这个天主教的弥撒，就觉得哇他们那个觉得他们那个仪式好繁琐，很多很多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就特别感觉还是特别的庄重，就是说然后这个神父在这讲道以前他的讲台上就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圣经放在那个旁边一张桌子上，这个神父讲道以前都要跪下来在这个对着圣经祷告完以后再站起来再讲道，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哎这个好像挺繁琐的这些仪式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一样，有了这个仪式以后可能会影响你的心境，就是说可能就会讲出来东西会不一样，所以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这个有些形式还是需要，就是说并不是那么随便的哈。就像我这次我这个我太太就很注重仪式感，就是到了上这次到这个泰国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们正好是25周年那个结婚25周年，然后我太太就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结婚纪念，跟这些泰国那些学生中心的那些泰国孩子一起做一个办一个这个纪念活动，我说哎呀太麻烦不好意思，搞得很尴尬，后来他就啊这个他觉得有意义，然后我们就穿那个泰国民族服装，然后一起摆了蛋糕，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时间，那些孩子跟我们一起祝福我们，其实也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后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虽然我一般就是嫌麻烦，有好多人说我们就是哎呀怎么简单怎么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想到25周年我们结婚纪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些事情，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仪式就是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恩典时代我们可以好像我们可以随意，我们可以就是说跟神不是那么律法那么严格的束缚我们，像律法时代一样那么严格的束缚我们，但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过于随便，就是过于任性，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说对，我就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是对这个亲近的人对很好的朋友就是说或者家人我会更加随意，我讲话会不注意，就是有时候不小心伤到人我也不在乎，我觉得他会原谅我的是吧，反而对这个外头公司的同事啊这些比较陌生的人我会比较彬彬有礼，所以这是问题，就是说你觉得神跟你关系很好很亲近，但是就是说你还有敬畏的心，就是说去这个，所以这是不容这些随便形式，那个形式还是要，所以在基甸，然后在基甸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然后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名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你看到这个神真是大有恩典，就是主动来问这个所罗门说你要求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多好的机会是吧，要换我的话我列会长长长的清单，我要很多东西，然后这个我们会求什么呢，如果是我们有一天我们 有一天我们有这个机会，神愿意赐给我们什么，我们会求什么，可能要去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我们这里看到所罗门所 他的求的话，这个学习，我们也学习这个所罗门的祷告。 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看他首先他是很谦卑的，他说他知道他的位置是神对大卫的恩典，因为大卫曾是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所以就施恩典给了他这个位置，他的王位是神所赐的。所以第二，他认为就是说我是幼童，幼童就是说这时候所罗门不是，他是一个自谦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他这个知识很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这是所罗门大概20岁左右这时候，但是他还是自谦，他说我是个幼童，有很多这个事情还是不知道。然后他想求的就是智慧，智慧什么，就英文就叫 understanding heart， 就是说一个判断，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侍奉的能力，求审判案件的智慧。这是所罗门向神求的，就是说首先这所罗门的祷告就是说他很谦卑，然后他很，这时候所罗门已经做王，不是刚开始做王，他已经做了一阵子，所以他知道做王是什么样子，而且他也知道做王是有多大的权力，他可以操之生死，个人任何人的生死都会操之以他手，是吧？所以他知道权力的这个力量，但是他没有，他还是觉得他需要有智慧去治理他的这个国家，他并没有讲滥用他的权力哈。所以这个可以看出，这个王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说至少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讲，要你做了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就是说没有滥用他的权力，但是他是要求神给他智慧来治理。然后他也判断，这里面讲到理的名，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国家是神的国家托付给他，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就是说不管这个世界怎样，我们有时候有了权利，有了，包括我们在家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是吧？如果你做了这个国家的王，你也知道这个国家的名也是神托付给你管理，所以并不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为所欲为，只是，所以这个所罗门因为这样求呢，就得到神的喜悦哈。他求智慧，因为这样求就蒙主的喜悦。然后这里大概谈一下，就是关于智慧，因为在圣经里面谈到智慧有很多种智慧，就是说这个箴言里面就有很多谈到智慧的啊，有 instruction 指的就是道德方面的教育、纪律、约束、改正，这个也算是箴言里面谈到的智慧。然后 understanding 就理解事情的窍门的能力，然后 subtitude 是就是具有设计灵巧的应用计谋以达到目标的能力，然后 knowledge 就是说你的音译，就是说包括知识，所有的知识各方面的知识反正discretion 就是正面，它有正面的词，有点负面的意思，但是就是有点狡猾的，是吧？正面的意思就是说智慧，你智慧可以去策划，这个就是让你的事情。然后 conscious 就是使人的一身心在正确方向的机会，就是圣经里面有谈到智慧的话，就用了这些词，就是用英文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这种翻译，就是不同的词，所以它是包括很多很多层面的。所以所罗门他要就是说，所以所罗门他虽然就是说我看到后面哈，然后神就对他说，既然你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许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A wise and discerning heart 啊，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甚至神恩待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比你的，就是神答应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哈，就是说非常的喜悦这个所罗门能够就是说求智慧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神所罗门求的这些神认为还是不够，然后神又强调了一点，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第一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就又点了这个，就是说你还是要这个谨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所以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在这里，就是他那个智慧并不包，他是一个侍奉的智慧，就是说我用这个智慧可以治理国家，判断事情，但他并不是说是要求这个要谨守神的这个律法哈。这就是认识耶和华，谨守他的律法，是这方面的智慧。所以也许就是说，所罗门就是说，已经他觉得没有问题，我可以做得到，我爱耶和华，我谨守他的道，律例诫命，我能做得到，所以他没有专门的向神求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事情可以做得到，我们所求的可能是我们觉得做不到，但好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未必能做得到哈。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遵守神的，我所行的都是神的意思，是吧？我所做的都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谁敢这样子说，是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你看，神不但赐他智慧，还赐他富足尊荣，这是我们所求的，这是我们普通人最这个孜孜以求的。就是说，我们所有成功的人生，就是要有这个，要有富足和尊荣，就是要得到认可，得到这个在世界上得到别人的尊重，然后还有这个财富富足，是吧？这是我们所求的。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去求智慧呢？更有多少人去求，就是说能够。顺服神，就是遵守神的律例诫命，是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星期五在写这个价值观，刚才巴里斯提到，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所看重，这是能影响我们，就是说我们看重什么能影响我们的行为，是吧？各方面，所以这是值得我们的思考。所以所罗门说，这个你若这个神说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最后所罗门也就活到60岁大概。所以这就是问题啊。然后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先燔祭和平安祭，为他的臣仆摆设宴席。就所罗门先燔祭平安祭，就是表示对神的这个感恩和这个委身，是吧？他知道这个神这个恩待他。然后下面这个案件呢，就是大概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说怎么所罗门他的智慧表现在哪里，就是怎么去断案，就是举了个例子，就是这里，这是两个距离来到他的面前。你看，这是当时从这个。立法明确的规定呢，以色列的女子中呢不可有妓女。你看这一上来他就说的，谈到两个妓女，现在竟然有两个妓女站在王的面前，所以这个就让这个作者就是有意可能也想让大家知道，当时在以色列这个社会中的这个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啊。然后就是这两个妓女，然后呢，就是有个孩子，两个孩子。早上起来，一个孩子说是一个孩子被压死了，然后那个死了孩子的母亲，他就偷偷的趁那个妓女还没睡着的时候，还没醒的时候，就把他换了，然后他们就为这个事情打官司，是吧？好像这个案件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好像都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是吧？我们可以用 DNA 检测就测出来，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很棘手，就是说他说这个 baby 是他的，他说是他两个争，然后所罗门就很有智慧的就处理这件事情，是吧？然后就说这个所罗门就说王说这妇人说话这个孩死孩子是你的，那个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就吩咐说拿刀来，这个人拿刀来，然后就说把这孩子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你一人一半就好。然后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就为自己的孩子心里着急，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了妇人吧，万不可杀他。 那个不是他，不是他那个孩子的夫人就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那就把他劈了吧。所以这就看出来，就是说那个孩子他压死了他孩子，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孩子也杀了，他也不心痛，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就判出来，哦，王一看就是说，哦，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所以这就能看出来谁是真正的母亲吧，一下子就判断出来。所以这就是所罗门这个一个案例，就是说所罗门是利用他的智慧去治理这个百姓。然后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礼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判案。这是所罗门这个端。然后就是后面这个第四章，我们就谈到这个所罗门他治国治理国家哈。这下面这几节经文就讲到了是所罗门的这个内阁成员，是吧？就是他的王，他下面这些大臣，然后有撒都的儿子做亚撒利亚做祭司，然后示撒的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外交部长，就是做外交部长，然后亚西利的儿子耶撒法做史官，然后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做元帅，那就是国防部长，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看有个亚比亚他哈，应该是这些解经家就是说，这里讲的亚比亚他是讲的是初期的时候，后来就是说，因为前面讲了，后来他所罗门把亚比亚他废了，他的祭司，所以，然后拿单的儿子这个亚撒利亚做众吏长，就是掌管12个官吏，就是说，所罗门还把他的这个国家分成十二个行政区块，有12个这个，可能算的是州长吧，应该算是这一类的。然后有这个人去管这12个官，然后王的还有个人的顾问，儿子做领袖，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做领袖，然后亚西撒做家宰，就是后来的宰相，然后有管服苦役的，这算是劳工部长。然后大卫的内阁呢，他跟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大卫的内阁和所罗门的内阁有什么不一样哈？当时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内阁是元帅排名在前，因为可能当时是战争时期吧。但所罗门的内阁名单是祭司排名在前。然后大卫有近身卫队，有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两个是大卫的近身卫队，是他的也是外邦人，是雇佣兵，是专门保卫大卫个人的安全。但这时候也没有，到所罗门的内阁就没有提到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然后所以这个看到这个所罗门他这个王国是比较和平，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争，很多他就把这些作战的这些稍微往后摆，然后他就多了这个家众吏长，是吧？还有家宰，这些就是说他有很多这个王公王室越来越大，就说明他有很多很多这官员要管理王室的这些消耗哈。然后这下面的经文就是谈到了这个他所罗门他是怎样把他的这个国家分成12个部分哈。然后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1个月，就是说一个部分，就是比如说加州今年供，然后明年是德州，然后就是这样子轮流一年一个，12个月是这样子，就是供给。然后就是这些人看到这些好多这些人的名字，就是第一个就是以法莲三弟，然后第二个第三四第五，就是这些地方，然后有这个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利他管理，然后有城墙，然后在马哈列有伊多的儿子亚西拉达，在拉夫达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就是说还有这个亲属关系，这些官员，然后这些地方，这是当时他所罗门就是把全国划成了12个这个行政区块来供给王，就是这12个行政区块并不是按照当时的 十一个支派，就是这十二个行政区块，你看到没有包括犹大，就是对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就是说来供给王的这个王室的这个需求，但是犹大没有包括在内，所以这可能是有点偏心，就是说有可能成为以后他分裂这个以色列国分裂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其他人觉得啊，你这个犹大就没有，然后他把这些十二个这十一个十二个区块呢，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支派的这个当时他得到的地方去，就是你每个支派当时不是进了迦南以后有分一块地方吗？他没有完全按照那个来，因为所罗门很有智慧，就是说如果你完全按照来，有些地方就是说有些支派他拿的地方就比较贫瘠，没有什么，就出产少一些，有些比较丰富一些，所以你要完全按那个来，可能就是说也不公平，所以他就重新划分，可以更加平衡的那个来供，所以供给这个王室的需要，就是国库能够有这个比较平衡大家的这个付出，然后所罗门就是这里讲到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量多，都吃喝快乐啊，这里面就讲到百姓吃喝快乐，然后安然居住，是吧？这是应验了神赐给所罗门的富足，神说我不但让你有智慧，也让你的国家富足，所以确实是当时的以色列确实是就是说物产各方面收成因为神的保守都没有问题，所以他的疆界也很边界也很安全，这些国家都这些周围的国家都没有怎么去没有什么战争哈，所以这是这个这几节的经文它的意思，所以是应验了神的这个应许。然后但是作者在这里呢只字不提百姓的属灵光景，没提到他们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子，所以这就是暗示这个物质中的这个丰富啊隐藏这个属灵的危机，就是说一个国家富裕，当国家富裕的时候，人民安居乐业，这个吃喝快乐的时候，有时候就忘了神了，就是说好多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在富裕的时候，当你在富足的时候，平和的时候，没有问题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就吃喝快乐，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淡了，有可能，所以他没有提到这个。然后这里面也提到这个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还可提到一些其他的诸国是吧，这诸国都是包括一些什么小国家，周围的一些小国家，就是看到那个打斜杠的那一部分，就是说可能是一些小国家去他们也向所罗门进贡，包括腓力士人啊什么以东人啊亚摩利人这些小国都臣服这个所罗门，所以但是这些日子都是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所以后面就是暗示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说这些盛况在这个本书这个完成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就是说这是昔日的荣景，就是可以说是，所以当时所罗门他们的饮食食物啊牛羊这些消耗很多，神都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啊，所以希望他们也就是说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感恩，但是在富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感恩，就是我们跟孩子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教孩子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粮食是从哪来的吗，然后教孩子知道学会感恩，小孩子就会说是从粮店买来的，然后就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一点都不智慧，你看这是农民伯伯费了多大劲，这个汗滴禾下土是吧，然后给它种出来的，你要知道感恩，但是我们又知道感恩他这个农民伯伯怎么种出来的呢，我们不会去想这个阳光太阳土壤怎么是让这些植物让这些丰收能够养成，我们不会去想到这一层，我们觉得这是正好是巧合运气，所以要去感恩也不容易，就是说所以所罗门治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提佛萨直到加沙的全地四境都平安是吧， 这是所罗门在世的他们的荣景。12官吏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一无所缺，众人各按所分，是吧？这些都是他们非常这个然后神也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也就讲到这个神也应验了他的应许，就是说然后给所罗门聪明的智慧如同海沙。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亚玛切的儿子西曼、亚加格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所以就这些人，我就是说圣经上也不知道，就是说就是一些注释上也没也说，就是说这些人是什么人也无从考证，就是说就是一些很有智慧的人，就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就讲这个诸葛亮自比这个管仲乐毅之才，是吧？我们知道哦，管仲乐毅就是很会治理国家的人，所以他也就是讲他的智慧就胜过这些当时很有名的一些公认的一些智者，或者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智者。然后他还做箴言3000句，诗歌1500首，然后他有这个才华哈，有智慧，可以做箴言，然后写诗歌，然后也有很多这个植物学的知识，是吧？然后动物学他都涉猎，所以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的话。所以这就是这个神应验的神，就是说赐给所罗门尊荣，他受到这个天下列王的这个尊崇，是吧？都跑来听他的智慧，就是确实就是一个就觉得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然后所罗门做箴言3000句，只有一部分保留在这个圣经箴言里面，也有好多所罗门的一些，但是不是全部哈。然后一般也认为这个传道书和雅歌的作者也是所罗门，所以说明他这个知识面非常的广，有智慧，就是这都是就是应验了神所赐给他尊荣，对吧？也这些王也来听他的话，所以给他的智慧、富足和尊荣，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下面就是推罗王西兰，评述爱大卫，就是谈到这个推罗王。推罗是以色列呢北部地中海的腓尼基港海港，就是这个那个是一个岛，是一个小岛，所以他这个推罗王与大卫建交，然后帮助大卫建造宫殿，这是他那个地方是出产这个很好的木材，然后也很好的工匠，就是说就是有这个长项，就是说，然后呢，推罗王的出现是所罗门知道鉴定的时间到了，这节经文就推罗王说我现在可以就是说来帮你鉴定，是吧？然后推罗，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很有名，推罗西顿，是吧？也有这个一个预言，也是很有意思，有兴趣去看以西结书讲到了推罗的预言。所以这是这个地方，这个推罗王。然后为什么大？就是我们在以前的看撒母耳记或者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大卫当时就想建殿，是吧？大卫自己就想建造圣殿，但是他呢不断的征战，流人血太多，所以神没有许可，而是安排这个太平的王这个所罗门来建殿。因为那个神的心意呢是让人在他里面呢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有这个神为自己的喜乐，以神为自己的喜乐和满足。所以他在战争的时候，因为也是战争或者各方面的原因不能建，所以让出所罗门来建殿。然后这些经文就谈到了这个所罗门这个西兰，这个推罗王西兰去跟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就他要就是说 把这个香柏木从黎巴嫩运到海港海里，砸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所以这是他们的交通方式，应该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黎巴嫩采集的那个香柏木，就是盛产的香柏木和松木，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海运，通过做成筏子，就是划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约帕这个港，然后再运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最快捷最合适的方法。然后呢，以实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就准备建殿。这是所罗门给西兰卖20000戈尔，大概440万公斤，就是清油这些农作物哈，也是照理说也是神的供应，就是说让他为自己的殿做准备，就是跟他立约，就是一些贸易往来，就是说用这些农作物去换取他的这些木材。然后所罗门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到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由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次，这也是第一次提到这个所罗门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去为这个做工哈。所以这里面看到，就是因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所以这30000个以色列工人每年只有1/3的时间在服劳役，就是说他共有30000，派他们每个月10000人上去，2个月在家，所以三分之一的人是在应该是还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一些，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来讲，就是说并没有这么重的劳役给他们。所以这也是就是说看到，就是说都是神的殿，就是也让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劳苦，就是神因为神是做一切的工都是为了使人进入安息，这是圣殿是在也是这是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神在圣殿里面得安息，人也在神里面得安息，这是神的心意啊。然后所罗门用70000抬杠，80000在山上搬石头，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监管工人。然后这70000-80000就是也可能就是说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还有这个迦南人，也是服苦，也是一起参与这个工作哈。然后王下令就搬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所以这是当时预备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要做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在山上建殿的时候，因为山那个山是不平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建殿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根基打牢，就是一定要这个很多的石料去打这个殿的根基。所以这是好。然后就下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第4年，大概是主前966年，叫西佛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一个就是说当年时间点，就是说，然后这是旁边我放了一个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历法，然后这个看到2月就是叫以尔月，以前叫西佛月，西佛月是以前的名字，所以可能以色列人也不知道，他就专门就是说提了一下西佛月就是2月。然后2月是我们现在是哪月，就是大4月到5月之间，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历，4月到5月之间大概是主前这个966年这个时间开始进殿。然后所罗门建殿，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然后宽20肘，高30肘。他这个肘就是说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距离吧，就是一个肘大概有45公分，大概一肘通常就等于45厘米。然后这里的肘呢，可能这里使用的可能古时的这个不完全45，也可能是52， 这历代志下有谈到这个谷实的尺寸，可能要再加一掌，一个手掌，可能有52厘米这个宽度，就是大概是个尺寸。然后殿前的廊子长，为他建了窗棂，然后殿前的廊子长20肘，宽10肘，这个是殿的圣殿的一个尺寸。然后靠着殿墙，围着外围造了3个旁屋，然后上层7肘，中层6肘，下层5肘，就是这个旁边殿这个主殿的旁边的一些屋子，可以摆放一些东西。是建殿是用3种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锥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就是说当时建殿的时候，他们都是这些石头啊开凿都是在山里面开凿完以后，就是大小都预备好以后搬到这里，所以就是都没有听见这些敲打的声音。后来考古学家也在山洞里面发现很多那种岩石，当时的这种材料，建他那个石头的材料都在山洞里，所以都没有听见。然后在殿右边当中的房屋有门内有旋转的楼梯可以上去，它是可以有个舷梯可以上到这个，然后镶柏木遮盖的这个屋顶啊，然后这就是建殿的大概的一个大家一个直观的这个概念，就是说镶柏木做的栋梁，就是所罗门当时为神建殿，有很多很多 detail 就是讲到他这个殿是怎么建，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当这个殿正建了这个如火如荼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行我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在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以色列的民。所以这个神这时候正在这个殿建的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神又出现向所罗门就是提醒他，就是说这个殿并不是建殿不是目的哈，这个遵守他的话，遵从神的一切的话，这样的建造才有真正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你所建的这殿才能作为神住在以色列中间的记号。所以这个殿本身并不能代表神，而是说你要真正的遵守神的话、律例、典章，神一再的就是告诫哈。所以所罗门是不能用神的殿来代替神，用建造圣殿来代替遵行神的诫命。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说，不能用这个侍奉来代替神，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做了什么事情为神，然后在教会里有什么服事，我们就可以代替这个神。这个侍奉本身不能代替神，我们还是要就是说听从神的话，顺服神，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神继续向这个所罗门讲，你若遵循我的意义，还是有条件，又把这个条件再重复了一遍，就是非常的这个谆谆教导，一再的重复，就是。然后所罗门建造殿，所以这个原句叫是原文，就是说所罗门完成了圣殿的建造，就是完成了圣殿的内部的装修的工作，所以他这个内殿就是他的至圣所，也是他的20肘，长20肘，宽20肘，然后高20肘，就是他的内殿，内殿的尺寸，然后内部的装修等等，然后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门前，用金包裹，所以他这是他的一些内部装修的这个 detail。然后他又所罗门又用橄榄木做成2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一种天使哈，就是说放在这个约柜的旁边，这个高10肘，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2个翅膀，长5肘，这从翅膀尖到翅膀尖共有10肘，然后那一个基路伯也是一样，都是10肘10肘，这是一个大概的示意图想象图，就是大概当时这个至圣所里面约柜和这个基路伯的这个情况。 一个想象图。然后这是内殿，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然后就是这个在橄榄木做的两扇门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扇，这扇两扇是折叠的，那边两扇也是折叠的，所以它有用了橄榄木和松木做这个门哈。它的这个门框是用的这个橄榄木，然后两扇门扇用的是松木。这个所以这为它这个做这个木头，我们看到就是说外殿的门框是用应许之地，这个橄榄木是用应许之地的这个出产橄榄木，然后这个松木是这个黎巴嫩的松木，所以这就应验了，就是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但恩典的大门却是向外邦人敞开的，所以这是一个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啊。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在各国中敬爱主、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他的寓意。然后他又用琢成的石头三层镶白木一层做内院，所罗门的第四年西佛月又是二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是八月，殿和一切的都按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大概有七年，就是说这是所罗门花了七年去建造这个圣殿。然后他这第七章就开始谈到这个所罗门，他建了王宫，他建了圣殿以后他又建了王宫，所罗门为自己建宫十三年造成，然后等等的他的尺寸，然后他的窗户，然后都仿照圣殿的样子哈，宽长宽高，然后设立审判的座位这些，所以这就看出这个所罗门他建的这个王宫后院与所罗门的王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的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用宝贵的，按照尺寸宝贵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照尺寸做成的。是用距离外距什么距齐，然后就是它的这些建造的这些细节哈。所以这里设计的王宫也是很大，他没有详细的讲王宫内部的这些结构，像圣殿一样，这个作者没有讲，只是讲了它很大，造了很多，大概是圣殿的四倍的大，所以传达的信息是什么？王宫比圣殿大得多，而且呢，单单黎巴嫩的林宫就与圣殿一样高，面积是圣殿的3.6倍，大大超过了越过了神的荣美，并且法老的女儿还居住在其中。而当本书编撰完成的时候呢，这些宫殿都已经被巴比伦烧成了废墟。这验证了传道书所说的：“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土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书也是所罗门老年时候他的心境所写，我们看传道书也放在智慧书里面，所以看到这个传道书，我们刚以前也查过查传道书，觉得这个特别这个消极，感觉他这个智慧有点消极哈，这个有点悲观，但是就是说这也是所罗门他后来这个老年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他的问题，就是说觉得他所造的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普通，所以特别的幻灭的感觉，所以这是他的也算是一种智慧，就是说我们可以称作是痛定思痛的智慧，就是说从这个 看到这个看到这些虚空。然后这是他的王宫根基，然后上面有镶柏木按尺寸宝贵的石头，然后他的这些豪华的王宫宫殿。然后所罗门又差人往推罗去将户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就户兰蛮有智慧聪明，就是说就是造这个铜柱啊，就谈到这个细节是让这个铜匠，特别提到这个户兰可能是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工匠，非常这个有智慧，他就当时这个铜的冶炼和制造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还做了一个铜海，这个铜海就是说就是放这些给祭司这个沐浴啊洗这个储水池，是很大的一个储水池，可以看到这个尺寸哈，旁边有个人，然后下面一些就是大概这个铜海的这个结构，可容2000，就大概就是44000公升的水可以放，所以这是铜海。然后又看到这个盆，又用制造了10个盆座，然后这个这是用来这个煮这些清洗啊，煮这些献祭的这些牲畜啊，这些内脏这些要去清洗，这些在这里。大概有个印象，这是都是做网上下载的这些图片，你看一下。然后它的建这个轮子、把手，然后这一切都是所罗门在苏格，这里提到苏格和撒拉旦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是比较盛产这个铜啊，他们在这里。这个当时的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过秤都没法过，太多了，用了很多。这里谈到很多这个铜的用处啊，所以这个铜呢，在这个一般在这个圣经里面是预表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出埃及记，我们查会幕也查到很多这个会幕的这个建造啊，也有很多 detail。我记得当时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后来兄弟就一讲嘛，讲那个第一次讲了两遍，国才讲了一遍，第二次我讲的另外一章又讲一遍，后来兄弟姊妹说讲过一遍又讲一遍，所以就很多这种第一次。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讲了这个铜的这个很多第一次，但是在这个会幕的时候又讲了很多金，实际上在圣殿的时候他用金用的量是大大超过会幕的时候，他很富足的时候，但是却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描写这些金器，但描写的铜是象征的审判，用于这些器具的铜的数量都很大，就一句什么，就是这个这一表人在这个这么多铜器中，由于置身于神的这个审判的权柄之下，只有满足神的公义要求才能蒙神悦纳，所以这个地方他特别强调了这个铜的用量。所以此时虽然所罗门的迷失还没有在外面显露出来，但神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详细的记录了铜的使用，表明神的同在不但会给顺服的百姓赐下福气，也要向悖逆的百姓施行审判。这里就是已经有些寓意在里面，就是一般金的话是代表神的恩典，如果神的话铜的话就代表神的这个审判。所以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放在耶和华库库里，就是放在这个旁边那个 storage， 就是放了很多金银，都是大卫这个当时这个得到的哈，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都放到这里。然后这些金银器皿到最后呢，当这个本书编撰完成的时候呢，这些圣殿已被毁，所有的金银器皿都比巴比伦掳走，所以被掳的百姓呢读到这些昔日的辉煌呢，心中必然会感慨万千。所以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回答百姓心里的疑问， 耶和华为何向这地行如此的行呢？就是说，想象那些第一批的读者看到这些圣殿的这些雄伟的时候，当时的豪华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真是感慨，就是现在落了这股光景，圣殿金银都被巴比伦掳去了，为什么神要对我们行这样的事？就是下面就是说会下面的章节会来回答，所以今天我们就章节大概就讲到这里，就是今天的经文的学习。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看到这个你还像对这个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恩待我们，真的是不管我们怎样行，主你都给我们施展如此大的恩典。但神啊，我们知道你的审判也迟早会临到那些悖逆的人，所以真的是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真的是让我们在每日做事做何事行说何话的时候，都能想到主你的都能有一颗敬畏的心来对待。我们就把我们下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的生活工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